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看一处的经文，在旧约的箴言书29章25节，旧约的箴言书29章25节。我为大家把这节经文读一下，箴言29章25节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好，再读一遍。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在这里面讲到一个情绪叫做惧怕。这个惧怕这个情绪怎么样，很普遍啊，就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个惧怕。但是呢，圣经说你惧怕人就会陷入网罗啊，但是怎么样能够从惧怕当中出来呢？就是倚靠耶和华，你就必得安稳。所以今天呢，透过这节的经文啊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胜过惧怕啊。怎么样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？因为圣经一直讲要刚强壮胆啊，怎么样能够胜过惧怕，能够让我们的生命是更加的自由，更加的美好呢？关于刚才的这节经文啊，很有意思的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刚好圣经里面有两个人物啊，就对应了这句话，分别呢是以色列的两个国王啊，一个是扫罗，一个是大卫。扫罗做完以后，神给他一个命令啊，什么命令呢？他说这个亚玛利人啊，是你们的仇敌，所以要去攻打他们，这些人太坏了，要把他们全部都灭绝，他们的牛羊牲畜你都不要留下来，全部怎么样击杀毁灭。结果扫罗就去了，真的打败了这个亚玛利人，但是他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，他把这个牛羊当中怎么样不好的杀掉了，这个肥壮的都留下来了。结果呢，神就派先知撒母耳去责备他，我不是告诉你要把亚玛利人全部击杀，连他们的牲畜都全部击杀不可存留吗？你为什么把这些好的留下来啊？结果扫罗王他怎么回答？哎呀，我是知道上帝的吩咐，可是我怕百姓啊，我怕百姓，百姓舍不得，百姓说这样很可惜，我因为怕百姓所以我就留下来了。哎，我们能不能理解？完全能理解扫罗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这里不但看到扫罗，看到我们自己。有的时候我们知道上帝的旨意是这样的，可是我如果这样做，我家里人会有意见啊，我的朋友他对我会有看法啊，很多人不同意这样，所以我们因为惧怕人，我们就怎么样，把神的旨意打折扣了。啊，我们因为惧怕人，我们就妥协了。圣经说什么？惧怕人的必陷入网罗啊！当扫罗，他因为惧怕百姓而违背神的旨意的时候，有什么后果啊？他的王位怎么样？就离开他了。他的王位就离开他了。那第二个王大卫，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呀。我就讲一件事情，大卫去迎接约柜的时候，约柜回来呀，大卫非常高兴，就在约柜的面前跳舞啊！你知道一个王啊，他在街上啊跳舞，这个在当时的人看来啊，是一件什么很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大卫的妻子正是扫罗的女儿啊，所以他就过来讽刺这个大卫，他说哇，今天王很有荣耀啊，在街上跳来跳去很有荣耀啊。他其实是什么？他其实是爱大卫啊，他其实在教大卫，你是做王的人，你要顾念你的一个身份，你知道那些百姓会怎么看你吗？他们会在背后嘲笑你，说你这个王不像王，对不对？在街上一个王跳来跳去，这怎么可以呢？人家以后会轻看你，不尊重你，你这个王位就保不住了。哎，你看到没有？扫罗的女儿是不是跟扫罗一样？他更看重的是什么？ 人对我的印象怎么样，人会不会喜欢我，人会不会拥护我，人会不会轻看我。但是呢，大卫有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啊？
没有。
大卫告诉他，不不不，我是在神的面前，你看到什么？你看到我是在人的面前跳，哎呀，那些都是仆人婢女啊，身份比你低呀、啊，你在他面前跳来跳去，很失身份。结果大卫说，哎，你看错了，我不是跳舞取悦这些人，我是个王，我不需要跳舞取悦他们，我也不在乎他们对我怎么评价，不重要，因为你没有看见上帝，那是神的约柜，我是在神的面前跳舞，我是把荣耀献给神，我不在乎人怎么看我。但是我却知道，你以为那一些会嘲笑我的百姓，不会，他们会更加尊重我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敬畏上帝，上帝就使百姓顺服我，而不是我要去讨好这些百姓，然后让我的王位稳固。接下来大卫就说，你父亲已经被神废弃，因为他那一套觉得说跟人的关系搞好了，我讨好百姓了，我就能得祝福，这一套的思想已经证明存立不住。所以大卫说，我还要在神的面前更加的自卑啊，我要更加的荣耀上帝，但是我不怕被人看不起。你以为那些会看不起我的人，他们反而会更加尊重我。哎，很有意思啊。所以这个扫罗跟大卫的故事，我们好好来思想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你常常是做扫罗呢，还是做大卫呢？我们很多的困惑痛苦，因为我们走的还是扫罗的路，这个扫罗的路已经证明是被神废弃的路啊，扫罗不能做完了，大卫的路才是真正得自由得祝福的路啊。好，所以我们讲怎么胜过惧怕。第一，正确的定位啊，你的位置在哪里，你的身份是什么，这个很重要，就是你怎么看你自己，你怎么看你身边的人，你怎么看你所信仰的上帝。哎，这三个啊，正确的定位啊，你是怎么看你自己的，你是怎么看你身边所接触到的人啊，你是怎么样来看你信仰的上帝啊。好，那我讲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例子哈。我有一段时间呢出去探访，探访呢回来以后呢就很兴奋啊，我就会跟师母说啊，我今天去探访某某人，哇，他对我很尊重啊，他觉得我讲的话很有道理。这样一次两次讲了以后呢，师母呢就不高兴了啊。我有一次探访回来，结果呢师母说，哎呦，詹姆斯今天又出去被人尊重了。我说，你这话讲的多难听，我是去探访去服侍，什么叫出去被人尊重。他说，你每次回来你最兴奋的就是讲这个人对你啊多么尊重，那个人又多么认可你，你去干什么，你那个身份是什么，你那个身份就是一个需要被认可的人，我是一个需要被尊重的人。哎，神在哪里？神在哪里？没有上帝了，上帝在你的信仰当中不重要了，或者只是稍微提到一下的东西，装饰品。最重要的是那个人是什么人？那个人是给你价值感的人。哎，你很喜欢去探访，因为你去人家会尊重你，让你这个啊很有成就感，很有价值感。或者你去你觉得，哎，这个弟兄人家是大老板，哎，这个弟兄他在社会上很有地位，你看他都很尊重我，我有建立人脉。哎，张牧师现在怎么样，认识很多有名望的人，有身份的人啊，我有很多的这个资源。我去干什么？我去寻找我的价值，我去获得一些的利益，我去得到更多的认可。哎，那这些人呢，是他们需要我还是我需要他们？好像反过来，好像我需要他们，我需要被他们认可，我需要从他们那边得到一些的一个价值，得到一些身份的一个肯定。那这样子的一个服侍，这样子的交往，危险不危险？很危险。我会变得很卑微，我会变得没有力量，我会变得怎么样，慢慢我要讲他们喜欢讲的话啊，神的真理在我口里可能不好讲。哎，这个讲了他们会不会对我有看法？哎，这讲了他们会不会不爱听？哎，这个讲了他们是不是不像以前那样尊重我了？好，那这个就带来一个混乱啊。但是如果我的定位清楚了，神是我服侍的对象啊，我出来就叫荣耀神，我出来就叫把神的真理告诉人，那我的身份怎么样就很尊贵，我是一个牧师，我去我不想你认可不认可我不重要，你能不能给我什么不重要，我有东西可以给你，我有神的真理可以给你，我有神的祝福可以给你。那我们讲这个定位啊，我今天出去是要荣耀上帝，用神的爱去服侍他们，神摆在第一位， 啊，要让这一次的一个跟人的交往，这一次的相处是可以荣耀神的，让我这一次跟人的交往是有东西可以给别人的。所以我的价值不是他们对我怎么样，我的价值我是神的仆人，我是神所爱的，我已经有价值。所以神、自己、他人，你这个定位啊，身份定位清楚了，你就没有惧怕。如果身份没有定位清楚啊，你有很多的惧怕。我再讲一个例子，很有意思的。我有一次呢，去一个家庭探访，那个家庭有小孩啊。然后我去了啊，那个小孩呢就笑了啊，看到牧师他就笑了，就要我抱啊。其他弟兄姊妹，你看牧师就是不一样哈、啊。哎呀，牧师身上有荣光，你看小孩子都喜欢牧师，好像圣经说的，小孩子看到耶稣都要他祝福啊，很好。第二次呢，我又去这家，我就有点紧张了，你知道吧？谁知道这只小孩子要不要我抱是吧？谁知道这只小孩子会不会跟我笑？如果这只小孩子没跟我笑，他哭了，他不要我，那牧师的荣光没有了。他说：“你看上一次那个牧师还是很有亲和力的牧师，对不对？很有荣光的牧师，小孩子都喜欢他。这次来，如果小孩子不跟我笑怎么办？”我说：“哎呦，感谢主，为什么有这个惧怕？哎，因为不知不觉你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位置，要被别人肯定，要被别人认可的位置。你看，连一个小孩子啊，他都可以来搅动我。哎呦，太有意思了。那我们再想我们自己，是不是今天人对你的评价？”人对你的看法特别能够影响到你，会不会这样的啊？今天人如果是啊对你有意见的啊，你就觉得压力特别大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人如果对你看不起的啊，你就特别的气愤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因为你太在意人的评价，很多时候你出去交往的时候，我讲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啊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。后面的对比是说，我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哈。那能不能这样说？因为这是个对比嘛。那能不能这样说？当你惧怕人的时候，其实你已经把神忘记了，你把人放大了，你把人放得太大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好像这个人他就可以决定你的命运，好像这个人就可以对你做最终的审判。比如有个人说：“哎呀，我觉得某某人不怎么样。”哇，你听了。觉得很难受，我一直很努力啊，为什么他会觉得我不怎么样？那我一切的努力都落空了。请问是不是他说你这个人不怎么样，你就变成不怎么样的人？是不是？不是。他有没有这个权利？有没有这个权柄？没有。可是你把这个权柄给他了，你明白我意思啊？你回去就闷闷不乐，你回去就痛苦啊，你回去就觉得说他都说我不怎么样，上帝肯定也说我不怎么样，我这个人就是不怎么样，哎呀，我做人没意思了。哎，你就被这个负面的情绪一直捆绑。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，我常常说，哎，人不是上帝，人对我们的评价啊，人对我们的评价不是那个最终的标准。你为什么惧怕人啊？我这样讲了，他们会不会看我不顺眼？我这样做了，他们会不会嘲笑我？因为你把人看得太大了，把人看大的时候，就是把神缩小了。啊，当你什么时候太过在意人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被捆绑的时候。所以保罗讲了一句很伟大的话是什么？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，我都以为是极小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知道我是神所喜悦的，神才是真正肯定我身份和价值的那一位，你们不是，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定我的价值。所以当我们被人羞辱的时候啊，人家讲很难听的话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这些话带到神的面前，让神来安慰我们。上帝会说怎么样？哎呀，那个人错了，你不是这么失败的，你不是这么没用的，我知道你。哎，有时候怎么样就够了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哎，你受伤害以后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去找你的好朋友去讲这件事情，对不对？你想得到安慰啊，从你的朋友口中听出来说，哎呀，那个人乱讲，你不是这样的，我还不认识你吗？啊，你不是这样的，哎，我们得安慰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如果连你的闺蜜，连你的好朋友都说，是啊，你就这样，我不好意思讲，你知道吧？你看今天被人讲，哇，你就更痛苦了，更崩溃了。但是感谢主，感谢主，你把什么人看得太重，那个人就成为你的偶像，那个人就会成为你的网罗。感谢主，人的判断都是有偏差的，人的判断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利益，都是有他自己的一个局限的。但是我们的价值在哪里？在上帝那里。那你说，那我觉得我在神那里也没有什么价值啊，我觉得我确实就很多事情没做好啊。你错了，你的价值在神那里 神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价值呢？圣经说神看我们为宝为尊，神看我们为眼中的同人，神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甚至怎么样，让他独生的爱子为我们而死，来买赎我们。今天我们知道了，你愿意花越多的钱买一个东西，说明那个东西对你是越有价值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神今天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愿意让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而死，你还说神会轻看你吗？你还觉得你在神的眼中是可有可无的吗？你还觉得你没有价值吗？就因为那个人不理你，就因为那个人羞辱你，就因为那个人说了你一句话，你就觉得说你没有价值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人比神更大了，你的整个的一个定位已经完全错误了，阿门吗？所以我们要记住一句，我不相信人，我相信上帝，因为上帝说我为宝为尊，所以我不再被人那些论断的话语来搅动啊。更可怕的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说我这么坏，我就坏给你看，哈哈啊！你说我不好，我就是要对你不好。说明什么？我们接受了别人对我们的身份判断，我们就按他这样做。那神说你很好，你为什么不好起来呢？是吧？神说你很尊贵，你为什么不能活出尊贵来呢？神说你是可以祝福多人的，你为什么没有这个祝福从你里面出来呢？因为你不相信。人说你真的很糟糕，哇，你就相信了，你就接受了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，常常回到神的面前，因为你每一天啊，会听到很多的声音，会不会？会听到很多的声音，都是人对你的评价啊，这个人不错啊，这个人很糟糕，听到评价，或者人家不说，没有说你，可是人家那个眼神，可能是不屑一顾的眼神，或者轻看你，或者怎么样，你每天接受很多这样的一个信息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更多的时间来到神的面前，让神重新把那个身份价值怎么样做成在你的里面。所以我们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没有正确的一个定位，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呢，就是把神忘记。所以我们一直想着，哎，这个人对我不好，我要怎么样让他对我改变印象啊？这个人对我有意见，我要怎么样让他重新认识我？你会活得很累啊。那怎么样在我们的一个生命当中啊，怎么样能够有正确的定位？定位的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我们说一条绳子吧，你知道如果后面推它推不了，但是前面抓住一拉，这直直的就可以拉走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讲定位的时候，第一个定位是神，神在你的生命中什么位置先定好。我们说，哎，我是跟随耶稣的人啊，耶稣在前面啊，我凡事让耶稣基督居首位，那也就是说我的一个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，最焦点最中心的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上帝。好，你这个方向如果定好了，无所惧怕，就无所惧怕。你整个人生的方向就定下来。举个例子啊，当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，夫妻的相处啊，哎，夫妻相处也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啊，夫妻相处也很多问题。但是当我知道神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，神为什么让我跟这个人结婚呢？我为什么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呢？哎，有目的的。圣经说，夫妻是什么？同父一轭的。哎，你要记住啊，夫妻不是你爱我我爱你的，如果你爱我我爱你，我的焦点在他身上，他的焦点在我身上，两个人都会很痛苦啊。不对，我们的焦点是在神的身上，夫妻在一起更好的配合，更好的摩擦，更好的互补，是为着神的旨意，那叫同父一轭，明白吗？合一，合一不是你爱我我爱你能够合一，而是两个人有共同的方向就能合一。好像一个生意，做生意的股东，两个股东他不要兴趣爱好一样。可是我们以盈利公司盈利发展，我有目的，我们知道很多的东西，我们就能想到一块去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夫妻两个人如果只是想着自己的舒服啊，他就没有办法合一。但是如果我们以神的心意，以荣耀神来成为我们两个人共同的方向，我们就能同父一轭，虽然慢慢就会怎么样想到一块去。再讲到父母跟孩子，如果你的教育当中啊，家庭教育呢没有神啊，你会很乱，你会很累。但是如果你把神放在第一位，你知道怎么对待你的孩子，我要为神的家培养人才，我爱孩子怎么爱，我用神的真理去爱。圣经讲到儿女的时候用了两个比喻，什么比喻呢？他说你的儿女环绕啊，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， 橄榄树啊，这个小树苗橄榄塞子，又讲到你的孩子好像反角石。哎，这个讲到神给我们的一个产业，托付我们的产业，托付我们的儿女，你按照神的心意去怎么样养育他们，培育他们。我们讲刚才这两个比喻哈，橄榄塞子什么意思？就橄榄树嘛，树需要什么？不但葡萄树需要修剪，橄榄树怎么样也需要修剪。这个树你要去照顾它，施肥啊，浇水啊，看顾它，它的还不可少的一个是什么？修剪它。哎，当你不是爱的孩子就溺爱他，只要孩子高兴就可以啊，只要孩子喜欢就可以。你会过得很累，你的孩子也很累，但是你按神的真理来养育他的时候，他就能够使你得安息。反角石不是山上随便拿一块石头就能做反角石的，这个石头怎么样？要雕琢是吧？啊，要打磨才能成为一个怎么样反角石。没有一个人啊，性格再好的人，没有人说他自然的一个成长就成为一个很优秀的人，不可能，因为我们说人都堕落了，人的本性里面都是那个自私，都是有那个贪婪，都有那些的一个诡诈。但是，除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，父母是敬畏神的，父母是明白神的心意的，按照这个真理哦，按照真理来养育他的儿女，按照爱来陪伴他的孩子，这样子他的孩子怎么样？才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人。那么再讲到我们与人的交往，如果你把神放在第一位，当你与人交往的时候就不一样了。哎，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，你与人交往嘛，他那想讨好别人，然后从别人那里得到认可，让人家说一句，哎呀某某人做人做得很好，哎呀某某人真的很聪明，哎呀某某人很实在，我们付出很多就是要得到人的一个认可，可是付出了还得不到认可啊，就特别的郁闷，特别的生气，然后觉得我以后要报复他，我以后再也不对他好，就陷在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里面。但是啊，当我们与人交往的时候，神放在第一位，那我的身份是什么？我出去我跟人交往的时候，我要问自己一个问题的，我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，我今天去我有没有祝福到他？那什么叫祝福啊？很简单，他跟我相处以后有没有让他更渴慕神，我跟他相处以后有没有让他更加建立那个属灵的德行啊？记住你所有与人相处的时候，你自己这个身份是什么？说我今天要跟这个人接触是吧？无论是生意的接触，无论是朋友间的接触， 但是呢，我跟他接触我是奉神的命令出去祝福他的，那我希望我跟他接触以后他能够怎么样对神有渴慕。哎呦，你这信主人还不一样哈！哎呀，你这个圣经讲的很有智慧啊！哎呀，你这个人处理方法哎跟别人的不一样，起码怎么样？你让他产生对神的渴慕，而不是说啊、哎、你信主的也不怎么样啊！我们让他产生渴慕，也无形当中帮助他建立那个属灵的德行，因为人在世界里面有很多错误的观念来塑造他。那神安排你跟他认识，跟他接触，你能不能给他正面的影响，让他能够建立属灵的德行？哎，这就是一个祝福，感谢主啊！这个是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定位的问题啊，你要很清醒的知道你的定位啊。定位错误的一个问题，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把神忘记了。我们想的只是个利益，我们想的只是我们在别人面前的印象怎么样，我会不会讨人的喜欢，人怎么看我。当你只有我跟人的这个层面的时候，你的人生一定混乱啊！你的人生一定混乱，你一定是陷入网络当中。感谢主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，正确的定位啊，其实就是怎么样，把神摆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，不管做什么事情永远把神摆在我们生命的第一位，夫妻的相处，儿女的陪伴，与人的一个交往里面，我们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迷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讲第二点，迷失了怎么办？已经迷失了怎么，就是 会陷入惧怕当中嘛，就是会陷入这个焦虑当中嘛。好，第二，随时转向神。但你已经偏离了，没关系啊，我知道了，被提醒了，我就转回来，随时转向神。今天我们起印的这个诗篇啊，特别有意思啊，也正是大卫的诗篇啊，大卫学习那个功课吧，对不对啊？他知道我把神摆在我的面前，我把神摆在第一位，我不在乎人怎么看我，而且我知道我敬畏神，神会使这些百姓更加的尊重我，而且后来果然也就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看大卫。 他的人生当中有没有惧怕的试探啊？当然有，他是怎么处理的？我们看诗篇56篇第三节第四节，这节经文一定要把它记下来啊。56篇第三节第四节啊，大卫的人生不是一帆风顺的啊，一开始他说很多的仇敌攻击他，终日攻击他，要把他吞了一样的啊，很可怕的一个环境，他会不会害怕？会，是吧？谁遇到这个环境不害怕，是吧？但是呢，我们要学习的是他怎么样得胜啊。第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，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。哎，这节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读的主题经文很有意思啊？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那大卫他很有智慧啊，我会惧怕，不要说我信了上帝不惧怕，那是假的，是不是？遇到环境突然会惧怕，遇到人的一些的压力会害怕的。但是呢，他说我被训练过，我惧怕，我不是一直留在惧怕里面。我惧怕的以后，我不是说去讨好人，我惧怕的以后，我不是去妥协，不是的，我惧怕我就转向神。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啊，这个是一个秘诀啊。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谁都会害怕，对不对？牧师以后有很多的环境是让我觉得无助的，很痛苦的，很崩溃的。感谢主，但是呢，大卫给我们一个秘诀，惧怕的时候不是陷在惧怕里面，一直去想那个惧怕的事情，一直怎么样？要想着去怎么靠自己的力量啊，去排除这个惧怕，解决这个惧怕，那个是更危险的。等下我们会讲，而是惧怕的时候马上倚靠神，惧怕的时候马上转向神。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啊，随时转向神。接下来第四节说什么？倚靠神是怎么倚靠的？好，我倚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我倚靠神必不惧怕。很多时候你讲到倚靠神，你是不是觉得很抽象的？是啊，我也知道要倚靠神，怎么倚靠啊？我有倚靠，倚靠了还是害怕。哎，他这里面呢给我们更具体的一个操练，赞美他的话。赞美是什么意思？赞美就是把信心表达出来。主啊，我赞美你，赞美什么？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神是慈爱的，你信不信？信，我讲出来啊！主啊，因为你的慈爱永远长存，我要赞美你。赞美就是把我们所信的讲出来，讲给谁听？讲给自己听。你知道吗？这个当你赞美的时候啊，这个信心，你信什么？信什么？信上帝爱我啊，信上帝是全能的啊，信上帝是智慧的啊，信上帝使万事为我互相效力，对不对？可是当你乱的时候，你说信什么？一团浆糊。是，我信了。你们有信啊？信什么？不知道。信将来上天堂了，信神是爱了。但是你那样讲的时候，神是爱，你对爱没有感觉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当你去唱诗歌，有的歌词啊很美，把神的爱用图画式的表达的，那你一听就明白啊，是啊，神爱我。或者你没有唱诗歌，你自己就在那边说，神我相信你是慈爱的，神我相信你是慈爱的，神我哎，讲就开窍了。是的，我不要觉得我这么孤单，我不要觉得没有人会在乎我，我不要觉得我是无依无靠的，有上帝的爱。这个时候你的反应就不一样了。好，我们再回到这个诗篇56篇三节和四节，特别重要啊。这个是真的是落入惧怕里面的时候，他马上怎么样转向神，我要依靠你，我依靠你，我要赞美你的话。好，这是什么操练呢？你想想哈，如果大卫没有这样做，他会陷入什么样的光景里面？第一节第二节他就说了，对不对？神啊，求你怜悯我，因为人要把我吞了，终日攻击欺压我，我的仇敌终日要把我吞了，因此骄傲攻击我的人很多。你想想，如果你身边不是一个人，是一群的人都看你不顺眼，就天天在羞辱你，骂你，设计谋要害你，你怕不怕？
怕，
谁都会怕。但是问题来，你怕的时候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断的想那些让你怕的事情。哇，他们这个联合起来，那我怎么办啊？我这个人也不是那么完全啊，我有一些事情也没有做好啊，我有一些把柄在人的手上啊，那这些把柄被他抓住了，好，会怎么办啊？这些人也很有势力啊，哇，他们现在人多起来啊，而且他们的关系也很广啊，啊，我也听说他们要怎么害我。哎，你的思想自然而然会想什么？想那些危险的事情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而越想这些事情怎么样，就越害怕，就越软弱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吧？所以大卫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、非常智慧的一个做法是什么？我要转向神，我要赞美。 就说你的心思意念啊，对你的影响很大。当你一直去想那个让你害怕的事，让你害怕的人，你会越来越软弱。所以停下来，我去想什么？我想不起来，我没办法想啊！我一想就会想起那个人，哇，那个脸太凶恶了；我一想就会想起那个人讲的话太难听了；我一想就会想起那个场景，那么多人，我被他骂，太丢脸了。会不会这样子？你说不想都没办法，一定会想想，而且他还说了，他明天还要给我好看。他还说了，他联合了什么什么什么人在一起，哦，要攻击我，不把我赶走，他不会罢休。哇，没办法，因为你在危险当中，就是这样，就是会一直想，越想越可怕，越想越丧气。感谢主。所以大卫在说，我知道我惧怕的时候，我没办法做其他的。你说啊，要让自己好起来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还有一个办法，赞美神的话，是不是？你头脑控制不了，嘴巴能不能控制？能啊，感谢主啊。我们的思想好像很难控制哈，但是我们的嘴巴比较好控制。来，我给你这个圣经，你把它读出来啊。我们就读圣经，我们就读圣经啊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软弱的时候啊，就去读圣经，就去唱诗歌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头脑会影响我们嘴巴讲话，生气的时候就讲急躁的话，是不是？开心的时候讲开心的话，思想会影响你的话语，但是反过来，你嘴巴里面出来的话语也会影响你的心思意念啊。所以我要赞美神的话，我要来宣告神的话，我要来宣告神你做事不会错，我要宣告神你与我同在，使我得胜有余，我要宣告哦，主啊，你一定会给我开一条出路，叫我能忍受得住。你把神的那些那个应许怎么样，不断的来宣告，不断的来宣告的时候，哎，你头脑当中那些的害怕的思想慢慢慢慢就离开了。你更多的记住的是什么？神的应许，神的保护，神的信实，神的大能。所以这个诗篇56篇3到4节 啊，是一个非常实用的。因为大卫真的他就是经历一生当中经历很多的患难，很多的危险，他也经历很多的一个惧怕。那怎么样子能够一直保持对神的信靠，一路的得胜呢？哎，这是他生命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秘诀。所以感谢主啊，信仰不是空中楼阁啊，信仰啊亚伯拉罕他当然好，他能做到，我们算什么？不对不对，神能够改变亚伯拉罕，神也能改变我们；神能够塑造大卫，他也能塑造我们。所以神把这个得救的路哈，对不对？把这个得胜的智慧放在圣经里面啊。那我们再通俗一点来讲，怎么样能够胜过惧怕呢？什么叫做转向神呢？很简单，很简单，就是你想了一次让你害怕的事情啊，想了一次，你就想上帝10次，你明白没有？用数量来取胜啊！你想到，哎呀，这个明天工作的又碰到这个人怎么办？这个人很难缠的，这个很麻烦的。好，停住，已经想到，不小心想到，自然会想，不要一直想下去了。啊，不要想这个人啊做了多少坏事，以前怎么羞辱，不用再想一次，马上我要想神的话语10次。神啊，你比他更大，神啊，你是赐我智慧的神，神啊，你是掌管一切的神，主啊，我会跟这个人认识，一定有你的美意啊。然后你明白我讲，你就一定要去怎么样，思想神，思想神的良善，思想神的大能，思想神的慈爱，思想神的美意。哦，思想神以前在一次一次你觉得很危险的环境，神怎么样不是都让你化险为夷了吗？你去思想神的大能慈爱恩典10次，抵消他，再来啊，感谢主，没关系，我有力量啊。这个就是一个最具体的一个操练啊，这样讲可以理解吗？因为人在危险当中害怕当中，头脑不受控制，会一直去想那个害怕的事情，越想越害怕，越想越崩溃。可能人家只是讲一句话，你自己一个晚上睡不着，是不是？人家可能只讲一句话，你吓得要自杀。哎哇，有这样的事情啊！所以我们的秘诀是什么？我们有上帝啊，我们有上帝啊。但是你要去仰望神，你要去转向的，主动的，主动的，你要去转向神。所以当我头脑里面有这个害怕的时候，我发觉不对。哎呀，我为什么有个害怕的时候，我就转向神，我就要宣告神，我就要赞美神。在《战争房间》这部电影里面，讲祷告的这部电影里面哈，里面有一幕我印象很深，就是那个老姊妹啊，她的墙壁上贴了很多字，这什么字啊？这些都是我祷告被上帝应允的事情，她贴在墙上，就是平时做事情啊，怎么随时眼睛都可以看见了。她说我软弱的时候，这些东西就给我很大的安慰。 啊，因为以前我每一次都是很绝望的，每一次都觉得走不下去的，每一次都觉得有灭顶之灾的，可是我祷告神的帮助我走过来了，所以我现在又觉得这是灭顶之灾，没关系，那么多的灭顶之灾神都把我带过去，这一次一定把我带出来。他说我看到这些我的信心就坚固了。是的，他贴在墙上，眼睛自然而然会看到啊。所以我们啊，魔鬼有的时候就是会把那个惧怕放在我们里面，对不对？你控制不了，我告诉你，不要想，不可能的，因为思想控制不了，对不对？自然而然就会想，没关系啊。我现在告诉你的秘诀是什么？想了一次害怕的事情一次，我就想神十次，想神的恩典，想神的大能，想神的智慧，想神的慈爱。所以圣经为什么说我们常常默想？默想上帝，就是让你更认识他。不然有时候那个信心啊，好像是很假的信心，很空的信心。我信啊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啊，一直宣告，但是那些东西好像真的遇到生活中的难处的时候帮助不了我们。但是当你在惧怕的时候，软弱的时候，你去宣告神啊，你是爱，可能那时候你宣告你对爱就有更深的认识，神啊，你是全能的，可能那个时候你对全能就有不一样的体会，神啊，你是不会叫我羞愧的。你不断去宣告的时候，这些圣经当中的描述就越来越清晰，越来越强化在你的里面。这个时候那个信心就更真实，不然好像一个拳头棉花糖做的，软软的没有力量。但是真的，你不断的赞美，不断的思想神，不断宣告神的话的时候啊，那有血有肉起来，哇，那个力量就起来。所以我们里面的信心不要是棉花糖做的信心，松松软软的，根本好像都知道，这根本不能给你生活带来力量。感谢主，去宣告，去真的把眼睛定睛在神的身上，好好的去抓住神的每一个应许，来应用这每一个的一个应许，这样的我们信心就更强壮起来。感谢主。好，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啊，随时转向神。讲了这么多，你记住一句话就够了，一次看危险，十次思想神啊，用数量取胜，慢慢我们的心思意念就被神的话语充满，就被神的恩典充满，被上帝充满，自然而然信心就来了。接着我讲第三点，第三点呢，讲到更深的开启，讲到惧怕里面，不但他说不要惧怕，还有更深的开启。更深的开启是什么呢？耶稣有一次，去山上，去祷告，然后他叫门徒怎么样，坐船渡过那个海，对不对？结果呢，海上起了风浪，耶稣在海面上行走，那个故事很有意思啊。门徒就害怕，说是鬼啊，鬼来了，好，有风浪，黑黑的，有风浪，又有一个人在海上走，是鬼来了。就耶稣给他讲了一句话，不要怕，是我，不要怕，是我。你好好去思想啊。耶稣讲这句话，我们在人生当中有风浪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说什么？这都是魔鬼的工作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神是赐平安啊，我为什么突然会生病？为什么突然有难处？为什么这个人莫名其妙他跟我过不去？肯定是鬼，这都是魔鬼的工作。但是有时候耶稣会跟你说啊，不要怕，是我。如果是魔鬼，魔鬼来就是要伤害你，就是要完全的摧毁你。不，有时候这个风浪是什么？是耶稣兴起的。啊，耶稣为什么兴起风浪？因为如果都是风平浪静啊，你的信心也不会增长，明白我意思吧？如果都是让你做很简单的事情啊，你的水平也不会提升。神有时候会加大我们的难度，神有时候兴起风浪，但是不是要摧毁你，不是要羞辱你，乃是要塑造你更加的老练成熟，阿们吗？所以耶稣说不要怕，是我，是我。耶稣来了，风浪就止住了，但是耶稣要让他们去经历这个风浪。感谢主啊。所以我在想，这是一个更深的开启。我们会觉得说，我信耶稣了就应该平平安安，对不对？我信耶稣了就应该凡事顺利，上帝爱我，上帝爱我。但是如果一个人的信仰只是停留在这里，上帝爱我，上帝为我负责一切，你要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知不觉信主，信来信去，你的焦点在哪里？自己啊，好像上帝是为我服务的，上帝最爱我，上帝一定会满足我的需要。不对，上帝不一定会满足你的需要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一直说信主啊，神的应许是让你成长，不是让你舒服。你不要以为我信主了都会很舒服。请问你生一个孩子，你会不会让他舒服？凡是按照他的意思， 不可能，因为小孩子不懂事，他的束缚是让他受伤害的，他不知道，他要舒服。跟父母是爱他，是要让他成长，不会让他舒服。有时候你哭就哭，有时候该管教你就管教你，不是让你舒服了。神拣选我们，一定要记住啊！神拣选我们，不是说你想怎么样，神就给你怎么样，不是有求必应啊！有求必应的应，不是按你的意思来回应你，而是按着神的智慧跟慈爱来回应你，阿门吗？所以，当你遇到环境，不要马上就觉得怎么样，我倒霉了啊！而是看上帝啊，你在这个环境当中要我学习什么呢？那个人骂我，是不是马上说主你为我伸冤，这个人太坏了？不，上帝说是我叫他骂你了，因为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东西要被对付，阿门吗？这是更深的开启。不然我们基督徒啊，好像都站在一个受害者的角度，主啊我又被人欺负了，主啊那个人又看不起我，主啊这个人又会说我。上帝说不是我叫他说你的，是我许可他来攻击你的。主啊为什么我不是信你吗？你要赐给我平安啊，为什么让这人攻击我？上帝说因为你太娇气了，因为你太娇嫩了，因为你一点点都不肯吃亏，因为你不能够给别人带去祝福，所以我要让你受这样的痛苦，让你里面的老练可以产生出来，要让你里面的那个忍耐可以被激发出来。身边的人都对你很好，你会活得越来越随便，越放肆，不会成长。哎，神安排一些很苛刻的人在你的身边，哇，你做不好就被人骂，做不好就被人羞辱，啊，我要战战兢兢去做。哎，感谢主，后来讲，也谢谢这些人，哇，所以我特别的努力，我特别的认真。现在呢，我跟什么人交往，人家都喜欢我啊，因为以前感谢生命中那个特别苛刻的人啊，我跟他在一起很痛苦，但是我也学了很多。那现在呢，我不管跟人在一起，人家都说，哎呦，你为什么这么细心啊？哎呦，为什么你想的这么周到啊？哎呀，为什么你会做的这么好啊？啊，你说，哎呦，感谢上帝，因为上帝曾经把我放在一个很苛刻的人，我觉得这是魔鬼做的。后来上帝说，不要怕，是我这个让你很不舒服的环境，很苛刻的环境里面怎么样，有神的美意，阿门吗？所以你不要着急，马上就说神啊，是魔鬼，赶走魔鬼，把这个坏人赶走，把这个环境挪走。哎，环境挪走，如果你没学到功课，你不是白白受苦吗？所以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如果神啊，是你把我带到风浪里面，上帝，你告诉我，在这个风浪里面要学什么？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啊，只有两样：平安啊，受苦啊，主啊，把这苦难挪去，挪去。哎呀，好像基督徒都变成被宠坏的孩子，经不起一点点的怎么样？经不起一点点的这个风吹雨打。那你怎么祝福别人呢？你怎么成为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呢？神怎么样可以借着你把福音传遍全地呢？我们忘了，我们信仰当中有一个东西叫做十字架，对不对？你不受苦，生命怎么成长？你为什么那么害怕？就是怕受苦嘛，怕受苦的话就是爱自己嘛。圣经你要舍己呀，对不对？你要舍己，你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。所以很多的苦难，我讲说基督徒生命中大多数的苦难，其实耶稣都会跟你讲一句话：不要怕，是我。你只是祷告主啊，挪开，不要这个。其实你把祝福也挪开了，你把训练的机会、成长的机会也挪开了。你一直在逃避，你一直在逃避的时候，你就想神，你让我轻松一点。我也不想太优秀啊，我信主能上天堂就好了。你要悔改。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要悔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信仰只想得祝福，只好像信主以后，上帝就欠我的。我信了上帝，上帝就欠我的。我如果还有风浪啊，那就是上帝没本事，是吧？我要的还没有得到，那就是上帝你亏欠我啊。这样的一个心态在很多基督徒的一个心中，所以有的时候经历苦难的时候，不是急着害怕，或者是遇到害怕的事情，让我们有更深的开启。我为什么害怕？这个害怕里面写明我里面有什么问题。多讲一点点啊，彼得是耶稣跟他说啊，我要上十字架，他就害怕了，对不对？主啊，不可以这样。那我们来思考一下，彼得的害怕说明什么？是他怕耶稣上十字架，还是怕自己上十字架？你明白我的意思？那说明说，哦，你跟从耶稣好像很有信心，好像很热心，其实你跟耶稣只想得好处，你不想背十字架，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我们很多都也是彼得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一看到十字架都害怕，一讲到听受苦的道，哎，牧师不要讲这个受苦的道，我们要讲平安啊。你说啊，有人家出信的人听了会害怕，我说不是出信的害怕，是你害怕了，是你害怕了。哎，很多人你为什么害怕？ 因为你还要保护自己。你不愿意真的来跟随耶稣，你只想让耶稣来成全你，我这样就可以了啊，我这样就很好，主啊，你把我要的给我就可以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感谢主，还好上帝没有这样对待我们，上帝没有这样对待我们，上帝要按他的心意来塑造我们，所以神会一直一直把我们放到风浪里面。但是感谢主，惧怕的时候你要依靠神，转向神，转向神，你会听到上帝跟你说，不要怕，是我，也不要想马上从这个风浪里面出来，我会跟你们同在，但是风浪不会少，这个风浪过了还要其他的风浪，这一次风浪你能够胜过，下次给你更大的风浪。上帝啊，为什么我这么苦吧？上帝说，这不是苦，这是我对你的训练，阿妹吗？我熬炼你之后，你必如金晶，不然你不值钱，不然你没有用，不然你到哪里都是成为别人的麻烦。你说祝福别人是一个空话，所以感谢主啊，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是一个被塑造的生命。好，所以心态很重要啊，又讲到心态，每次都要讲到心态啊。很多时候基督徒有一个什么心态？受害者心态，他又看不起我，这个人又欺负我，那个人又说我，你是什么人？被人伤害，被人欺负的人，受害者，受害者心态不要。那我要换个心态，什么心态？我是被训练的，主要谢谢你又借着这个环境来操练我，谢谢主，你借着这个人也是在提醒我，哎，这样的一个心态 就不得了了，就会让你更刚强，更成长。我想说没有一个基督徒没受苦，都受苦，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受了苦不明白，一直哎呀都是魔鬼太坏了让我受苦。上帝说，这个苦难明明是我给你的，但是你苦是受了，生命没有成长，苦是受了，功课没有学到，所以我还要再设计一个环境给你，你又说魔鬼来了，又把他拒绝了，又把他逃避了，是不是这样的？上帝说，哎呀，是我给你的，是我把这个环境放在你身上的，你不识货，你一直在逃避，有时候也不是不识货，就是不愿意。好，所以我们不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受害者，而是把自己当做一个受训者，你把它写下来啊，不是受害者，而是受训者。每一个环境都是在训练我，害伤害会带来残疾呀、痛苦啊，可是训练呢是带来成长跟祝福。好，感谢主啊，不做受害者，要做受训者啊，这是更深的开启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差不多了，就讲这个啊，回顾一下好不好？胜过惧怕，我们说了惧怕每个人都有，属灵的伟人也有惧怕，对不对？但是怎么样胜过惧怕？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定位，惧怕已经暴露一件事了，在惧怕的时候你已经把神忘记了，可能你已经把神忘记很久了，你在意的是人能给我什么，你把人当作你的偶像，要靠讨好人是吧？要在人的面前有面子来建立自己的那个价值。好，所以一个提醒，正确的定位，神在第一是吧？啊，然后我是一个什么可以去祝福别人的人，我不是从别人那里得到什么，而是我可以有东西给别人，我把神给我的祝福传递出去。所以我每次跟人交往，我就要想一想，哎，他跟我在一起，我有没有祝福到他啊？怎么祝福他？我有没有让他因为认识我，跟我相处更加渴慕上帝？我有没有让他跟我相处里面，他里面有一些美好的德行就慢慢的被建立起来，被激发出来，是吧？第二呢，更有意思的，我们刚才讲到很实际的操练，就是随时怎么样转向神。你一次想害怕的事情，十次去数算思想神的慈爱恩典大能应许啊，这第二步。第三步呢，讲到的更深的开启，更深的开启就是耶稣讲的那句话，不要怕，后面说什么？是我。你常常在说是魔鬼，是魔鬼，所以我要拒绝，奉主名拒绝，拒绝，拒绝啊！你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受害者，主怎么都没有听我祷告，怎么这么多人要欺负我，怎么这么多人看我不顺眼，主啊，为什么人生这么倒霉啊？你是受害者，你得除了伤害你一无所有。他说，主啊，哦，是你啊，哦，主啊，是你特意安排的环境来训练我，主谢谢你，谢谢你啊，我是一个受训者，主啊，我经过这个环境我就成长一点点，像一句我又成长一点点啊，我一生命又老练一点点，哇，那我们怎么样就真的能够成为祝福别人的了，没有被训练过的人没有办法祝福了，只会给人带来麻烦。好，所以不做受害者，要做受训者，这是一个更深的开启。好，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